我们今天继续讲论十三世颂。上个礼拜我们讲三世颂的第三讲，讲种子，讲熏习。我想在第三讲的第一节讲识即是心那一段，也许同学们接受的理解的还比较多一点，但是上个礼拜说到种子，说到熏习，或者会有同学不见得能够听一次就能够完全理解的。本来为师就是一种很深奥很繁琐的一种哲学理论，绝不像是社会上边普通的书一看就懂，或者是说一遍就完全了解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希望诸位同学能够提出问题来，关于种子熏习方面提出问题来，我们再来讨论。古人说，佛经不讲说，智者不能解。佛经如果要是不经过一再的解释讲说，很有智慧的人也不见得一下能够理解。并且我们读社会上通俗的书啊，除了看小说以外不费脑筋，读有关理论方面的书一遍一遍的读，都不见得完全能够充分的理解领会。那么如果是读到关于这个佛经或者哲学理论，更不能够说是看一遍或者是听讲一遍就完全理解的。因此呢，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一个礼拜的不讲课的期间，有空的话重新拿出来看一看。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那个是智者识书间的书啊，书读了一百遍了不懂也懂了啊。关于佛经方面嘛，有些真正是实在不懂的呀，读一百遍也不懂。不过最低限度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阅读来看的时候，会能够增加一点理解，或者说给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圈出来勾出来，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不知道现在同学们有没有关于上个礼拜种子熏习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讨论的呢？如果有的话现在就提出来。请你说。有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不错的。我们第八来也是所谓摄持万法种子啊，我们一再强调种子是一个比方，并不真的像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种子，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功能，或者说是能量，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的灵能啊，就是一种精神的能量了啊。种子嘛，不过嫁接着世俗间瓜种豆种，种下去就能够长出东西来，是一种比喻。那么在这种功能含藏着无量无数的种子，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含藏这种功能，其中一小部分它是起现性啊，种子起现性，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起现性。现性这两个字也很难解释，我们勉强的说吧，种子起现性就是现在的行为。我们现在有人在听，有人在看，有人在讲，这一切一切全是现性。因为有了种子的现性，所谓种子现性 就是由种子变成我们的心识，由种子变成第八来夜识，第八来夜识同时又生出了前七识。在前七识生出的同时，每一个识上又生出了见分、相分。这个通通是种子起现性一句话里边所包含的。我们的一个心体上边，或者每一识八识心妄，每一识的识体有了见分，有了相分。见分是能认识的主体，相分是被认识的一部分，被认识的现象。那么但是阿赖耶识含藏无量无数的种子，能够起现性的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没有起现性。因为心识发生作用，每一类种子成熟，每一类种子因缘具足才起现性。但是其余没有起现性的种子呢，它在阿赖耶识里边，它是所谓子类相续，种子生种子，再生种子，再生种子，它是同一类的种子在相续的繁殖，相续的生。所谓繁殖并没有增多，还是那么多。所以在唯识三世颂里边用了一句话嘛，叫做横转如瀑流，转动横转，永恒的在转，像是瀑布一样的了，从高处这么流下来，永远没有尽头，永远的在流。因此说横转如瀑流。阿赖耶识摄持无量无数的种子，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起现性，而起现性这个种子呢，它是种子起现性，现性寻种子。我们再说吧，啊，就是种子起现性，就是由种子变成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后边还会讲到的啊。啊，为什么说阿赖耶识摄持种子，而种子又会变成阿赖耶识，这个后边还会讲到。种子变成阿赖耶识，这个叫做因能变。阿赖耶识同时，在种子变成阿赖耶识的同时，阿赖耶识又生出眼耳鼻舌身意摩那前七识，又是同时前七识的实体，包括第八识一样啊，八个识统统生出见分、相分。见分是能认识的一种主观认识的作用，相分是被认识的相状现象。种子起现性，现性寻种子，也就是说我们现性法，我现在给这一段论文又讲了一遍，就等于是我的现性又寻习了我的种子。为什么说呢？就是等于啊，我现在说了一遍，又增加了我心识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认识，或者是了解吧。啊，我们所有的一切身、语、意三种行为、三种动作，对于我们的现性，统统是一种讯息，统统是一种讯息。那么这个种子起现性，现性寻种子，三法辗转，因果同时。这个是同时因果，可是种子子类相续，种子生种子啊，它子类相续的在横转如瀑流似的在往下边延续的时候，哪个不是同时因果，哪个是一时因果。至于说为什么同时因果呢？不是时间不往前面推进了吗？那本来时间就是一个假设的名词了，时间不是实在的法，时间是在心色不相应性二十四种不相应性法里边的一个分为假理的名词，那是一个假设的名词。时间没有自性，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时间，那只是一个假设的名词，我们只好这样说。 一世的因果是种子自轮相续，种子生种子，自轮相续。痛世的因果就是种子起先性，先性熏种子，这三法辗转因果痛世，就是你刚才问那个因果痛世，种子显性熏习，这个称为三法。哎，你再问一次。我告诉你啊，那个这一种说这种发醒啊，根本是没有办法给我们显示的人的理智。你比方说，我要来讲我们大脑的构造，我可以到医学院里边借一个真的人的头颅骨，或者是借一套模型来给那个大脑打开啊，这个地方前面是大脑，中间是鞘脑，最后是小脑，我可以给那个模型拆开啊，一部分一部分来说。但是说到心识的功能啊，没有这种模型，也没有具体可跟时间法来比方的。因为法性本来就是语言道断，心性除灭，这个也不过是世亲菩萨勉强加接着这一种语言来让我们有一点概略的了解。法性本身是没有办法说的，怎么说也说不明白。老实说，呵呵，你要想着你说啊，我希望我这一次就完全懂，那你是希望太高了。常常来啊，不但是读这一本为师三十颂啊，给各种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著作人啊、不同的著作人，你看看慈航法师《相宗十讲》里边怎么说的，法放法师的这个《为师哲学》里边怎么说的，看看不同的书、不同的版本，慢慢去体会。老实说，要是说这个为师，我们一个礼拜听两个钟头啊，听上十个礼拜就完全懂了，那就不叫为师了，真的是这样。要多年的摸索，要多年的去想。老实说，我现在还常常啊拿着那个木开版的古人的书啊，经常坐长途汽车呀、啊，认真的在看，看着看着，哦，这一点我怎么过去没有发现呢？过去我都没有想到嘞。那真的里边的意义很深，不是我们一下能够了解的，所以。很抱歉，我只好这样对你说了。还有问题没有？家里没有，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有机会的时候回去多看一看，看看家庭说是还不理解的地方嘛，用个纸条子写下来，我们以后随时讨论。并且老实说，本来就不是请两个钟头就懂得，哎，请这两个钟头也不是白听，最低限度你了解这些名词，要不然的话，什么叫种子啊？是不是那个买种豆种啊？装在罐子里，装在麻袋里边，不是。那也就是说，请两个小时，最低限度能够知道这些名词，知道这些佛教名相。至于说内容，能够了解多少，那因人而异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样吧，我们还这个继续往前边来讲，随时的有机会嘛，再来回顾以往讲过的嘛，再来提示。我们看第四讲十变，八十三能变。我先给诸位报告，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繁琐、非常难懂的东西，因为识变这两个字只有在为师学上边看得到，其他经书里边找不到这两个字。所谓识变，识本身的变化、变现、转变啊，这个只有为师学里边才有这种理论，别的经书上面没有这种理论。我们说三十颂讲座今天开始讲到正文，今天讲开三十颂的首颂，就是第一颂。首颂怎么说呢？有家 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必以实说变，是能变类三。在这四句颂文二十个字里边，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叫做“实难破之”，别人来找出难题来问我，我解释给他听，而破除他的执着，称为“实难破之”。为问难者解释为实之理，以破除他的执着。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标宗归实，标出万法为实说变的宗旨。我们口口声声说为实为实，万法为实，完整的说万法为实说变啊。那么这个地方就特别点出来了，标出来了，必以实说变啊，标示出万法为实说变的宗旨。第三个，彰显出能变之体，说明能变的实只有三种，现在依次讲解如下啊。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来转，必以实说变，此能变为三。此能变为三，就是说能，虽然我们有八识，但是八识分作三类的时候呢，这个能转变的只有三类三组。我们看第一节啊，实难破之，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个第一首偈子里边这个字错了，不是有，而是有啊，有种种相转，有五则有。为师三师颂的主旨是在说明心识之外，没有一个固定的实实在在的我，也没有固定的实在的万法。但是这个世界上明明有圆炉方子的我相或芸芸众生，也明明有山河大地放射起舞的法相，要一定说没有我没有法，如何能够使世人信服呢？于是释迦菩萨假借外人之意之词来说明万法为实的妙理。这个是一种题材了，这种题材佛经里边倒是很常用，先借一个人来提出问题来问，然后呢由这个论著啊，制造论文的这一个主人啊，比如说三世颂的论著就是释迦菩萨，他假借着别人来问他，他再来自己回答，这个是常用的题材。外人这么问了，说如果找你们为师家说说万法为师，实外没有法，为什么世上的人都说有我有法呢？纵然世人迷昧说的不对，可是在你们觉悟的圣教中不是也说佛菩萨声闻等的我，佛菩萨声闻眼觉罗汉，这个都是我吗？或五蕴十处十八界等法呢？这个外人啊，不理解为师的人，也就是不了解万法为师的人来质问释迦菩萨，或者说是为师家吧，说你们一再强调万法为实，实外没有实在的我，没有实在的法，可是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明明的有圆炉方子的我，就是每一个人啊，我们这个头是圆的，脚趾头是方的啊，这个是古书上边一句成语啊，我们仔细看看脚趾头啊，脚趾头是并不是纯圆的，是有点带方形啊，因此所谓圆炉方子就是人的代名词了。明明有圆炉方子的我相， 每一个我，而不是单单我自己的我，每一个人都是我嘛。那么我想以及芸芸众生啊，每一个人芸芸众生，或者是甚至于包括其他的众生生命体，同时也明明有山河大地，也明明有放射起物的发想，山河大地是发想，放射起物是发想，天上的云是发想，落下的雨是发想。为什么所谓发想，就是宇宙之间一切的现象，一切的现象。河里边的水蒸发，蒸发到高空，这个也是发想。到了高空，受到温度的变化，这个水蒸气会变成云，云再受到温度的影响，会变成雨，变成雪，通通的再落下来。这一切的变化，一方面说全是宇宙间的现象，另一方面说人和事事物物全是万法之相，万法的相状。那么因此呢，山河大地也好，放射起物也好，通通全叫做法相。明明有远路方知的众生，也明明有山河大地，要是一定说是没在心识之外，没有我，没有法，这个如何能够让世人信服呢？啊，跟我们日常的说，跟我们日常见闻觉知完全不一样嘛。这个就是外人提出质疑的问题。你看，我们看为释迦或者说为世亲菩萨怎么回答的啊？问这段话的意思，刚才说了啊，万法，你们为释迦说万法为是世外无法，但是为什么世上的人都说一开口就是我啊？一开口说到事事物物，不全是法？纵然世人迷昧啊，世人是愚痴众生啊，迷昧不觉啊，世人说的不对。可是你们佛教不是也一直开口闭口就是佛啦、菩萨啦、声闻啦、罗汉啦啊，以至于五蕴十处十八界，这些统统不就是我跟法吗？这个是外人提出的质疑，外人提出的问难。外人这一问呢，问得非常尖锐，非常不好解答。我们如果说对了，是有我想法想，那你这个唯识就推翻了。你唯识说是唯有内识，没有外境，只有内识而没有我，没有法。你现在如果承认有我有法，你唯识的道理就整个推翻，不能够成立。如果你说还是说万法唯识，世外没有我，没有法，那你根本就不应该说是我想法想啊，或者说是佛啦、菩萨啦、罗汉啦，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说。照以上这个标准来说，唯识家的言论犯了两种相违的过失。一，世人皆说有我有法，你们唯识家说无我无法，这个就犯了跟世间相违背，跟世间法啊，跟世俗体的法就相违背的，这样就犯了世间相违过，跟世间法相违背的这一种过失啊。你们唯识家有这种过失。二者，你们唯识家说万法唯识啊，说是只有识，识外没有法，但是你们佛教里面又说我想法想，这样就又犯了一个生教相违过，跟你们生教的理论相违背的过失。所以说这个两头，你不管说是哪一方面的，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统统是犯了违背，犯了错。但是唯识家这么回答呢，他用两句话回答。他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在没有说这个以前，我们先来 探讨什么叫做我，又什么叫做法。先给这两个名词了解以后，才能够了解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有假说我法。我这个字在梵文称为阿特曼。如果探讨是非错的经典，或者是探讨奥义书里边来去探求这个字啊，它原来意思就是呼吸的意思。人有了呼吸才能够维持生命，所以阿特曼最初的意义就是呼吸，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就是生命，或者说是就是自己，或者说就是自我，也可以说就是自性。自性这个自性这两个字跟我们这个禅经里面说的自性，或者说是大乘起心论说的自性，是两个相同的字，两个相同的字，不能跟我这边说，越说越远，越说越远啊！就说到自性就越扯越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本题啊，这个由于呼吸而引申出它的意义，就是生命，就是自我。这个就是印度婆罗门教自释菲陀时代以来常常用的名词。这个阿泰曼，这个我，它有四种意义，就是一，它是恒常的存在。因为印度婆罗门教的理论，他们认为是大梵天创造了宇宙人生，大梵天创造世界，那就等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大梵天就等于上帝。大梵天创造世界，那上帝本身当然是永恒的，大梵天本身也是永恒的。那么这个我呢，第一个具备的条件，它就是恒常的存在，它也是永恒的，所以这个称为常。第二，它是一个独一的个体，不是集合体，它是独一的。婆罗门教说，梵是宇宙的原理，阿泰曼是个人的原理，宇宙个人的原理本来就是宇宙原理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号称梵我一入啊，梵我一体。那么这样他们就认为这个我就是一个独一的个体，不是像佛教说的呀，五蕴祸合就称为我，不是集合体。他们认为阿泰曼是独一的。三是心中自有，自说有主，心里面有个主见，能够支配一切，这个就叫做心。三者中心自说有主，支配一切，两个加起来就叫做主宰。所以什么叫做我？我就是有常有依有主宰之意。这个是婆罗门教说的我，佛教说的我不是这么回事了。婆罗门教说的我，他说的常，因为他是大梵天的一部分。他说他是唯一的，因为大梵天就是唯一的。而我阿泰曼是大梵天的一部分，跟大梵天能够合而为一，这个也是唯一的。同时对于自己有主宰的作用，因此称为常依住在，这个就叫做我。后来在婆罗门教由释菲陀到了梵殊时代呢，那么婆罗门教就是以梵为最高的宇宙原理，以我为个人的生命原理，所以有梵我一入之说，这个就是佛经里边说破的神我。阿泰曼是佛经里边说破的神我，佛经里边不承认有一个常依住在的神我，本来我只是五蕴诸法因缘祸合的集合体，何尝有一个恒依住在的是我呢？佛教里边说破除的我，释迦牟尼佛陀说破的我，是破的那个具备有恒常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有主宰作用的那个神我阿泰曼。 而不是说没有一个五蕴祸合的我。佛教认为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但是五蕴祸合就有了我，就有了我相啊，有了色蕴的肉体物质方面的，受想行识的精神方面的名色啊，五蕴祸合就成了一个一世的假我了。因为这个五蕴祸合的我不能够恒常的存在，也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没有主宰的作用。什么叫做主宰的作用呢？啊，我刚才上楼梯不小心扭到脚了，很痛。要真正我有主宰的作用，我说不要痛，他就应该不痛。可是不行，我怎么说不要痛，他照样痛。啊，我嘴巴渴了，我说不要渴。啊，我真的对我有主宰的话，我说不要渴，他就不应该不渴。可是我越说不要渴，嘴巴越干越渴，那就是证明我们对于我们的我，对于这个我没有主宰的作用，也没有恒常的作用。因为我们一个人最长的寿命也不过180年嘛。我们常常说我说佛教说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指的是没有一个恒一主宰的那一种神我。佛教是反对有一个神我的，但是佛教里面说的我里是五蕴祸合的我。下边再来看这个法，老师讲这个我，我们也只是做一个粗浅的解释，我现在地方解释也很复杂，尤其是这个法也很难解释。这个法啊，照着成为实论上面所说的呢，最简单的定义呢，就是说啊，法者归尺的意义，归者归生一界，无归生无界，尺者人尺自性。成为实论卷一曰：法为归尺，归者归返，可生无界，尺者人尺，不舍自性。如果简单再来解释这个名词，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见闻觉知作用，我们的感觉器官，对于任何的一事一物，都会在那个事物上边起一种见解，这个就是归生无界。这个所谓法为归尺，归是有一种归在的意思，也就是等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遗传基因，人生下来的小娃娃，但是各种动物他说生下来他的后代就是各种动物的上一代。可是如果在动物实验里边，比如说牛生下来的是小牛，马生下来的是小马，驴生下来的小驴，可是驴跟马交配以后呢，生下来的就变成了骡子了啊，这个北方才有，台湾根本好像没有啊。这个马驴交配而变成骡子啊，这个是遗传基因上的改变。但是如果不做那一种改变的话，人生的下一代永远是人，动物生的下一代永远是动物，它要保持的它遗传基因的才行。法为归尺，归生无界，人吃子相，一棵松树，一棵白树，它由于它的遗传基因，松树的种子种出来的树永远是松树，白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树永远是白树。啊，也许我们认识不清楚，我们看到白树不认识，我认为说，你看这棵松树这么高，但是那个白树并不因为你喊它是松树，它就赶快变成松树，它仍然保持它自己的遗传基因，它仍然还是白树啊，它有它自己的指向，就是它自己的体型，它不会因为你给它认错了，它就改变它的这个体型。世间人和事物皆有它特别的体型，我们对于它所起的见解 无论是对是错，而他本身的提醒，人云摄持而不失不变，这个就是叫做人持自性。归生无界，就是说每一个东西啊，在我们感觉器官上面，我们的感觉见闻觉知，我们都能够对它起一种见解。如果最狭义的来说呢，法为归持，归者归生无界，持者人持自性，就是说不管是动物植物，它本身都有它自体的胎性，而不会改变，不变不改，这个就是法。我们说我这个什么长了个脓包啊，一下弄出来了，是我这个手背啊挖陷去，挖陷下去了一块，或者被车子撞到了，给这个肉啊拉掉了一片。可是如果再让它经过治疗以后，让它恢复成长的时候呢，它只是长平以后啊，长得跟我这个原来的手背一样，它不会无限制的一直的长下去。所有的外伤，它要是肌肉生长时候不按照规律一直的继续的成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生疮的地方都会长出一个大包包来的？绝不会，因为它有它的规律。如果说是到了细胞分支不按规律来分支，而无限制的增长的话，那就叫做什么？那就是生了癌症了。为什么癌症那么可怕？生了癌症以后啊，觉得这个很难治疗，因为癌症的本身它的细胞就是不按照规律无限制的繁殖，给身体的营养都吸收到癌症里边，以供它自己的繁殖、发展、分裂。这个就是癌症可怕的地方，它就是不按规律了。如果按规律，它是不应该那么增长的。这个我们讲到法，但是这个呢只是最基本上的说法，最狭义的法。广义的说啊，这个法的解释很多了，三藏十二部经典称为复法啊，我们皈依三宝复法僧，法就是经典，就是复说过的话。那么另一种说法呢，世间万事万物称为世间万法，称为一切法，每一样东西或者是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统统可以称为法。那就是经典上常说嘛，万事万法啊，我们讲百法明门论，说一百种法，事实上在一切实际论里边给万法归纳为660种。这个法的说法很多了，但是真正最原始的最根本的说法，法是什么？是人家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边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法就是缘起，缘起啊，缘起啊，佛陀的基本教的缘起就是法。这个法是整个宇宙间的一个规律，宇宙间生起存在啊，变异幻灭，宇宙的成住坏空，宇宙的天体运作，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法的范围，都是法。那么因此呢，佛陀就说了，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法就代表如来，而缘起就代表法。早期印度有很多矮矮的小小的，几尺高一两丈高的所谓小塔，叫做法身塔。法身塔上面开的是什么呢？开的就是关于缘起住界的句子，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缘起的基本定义就是众缘和合生起，有了这个才有了那个，有了哪个才有了这个，因为世间一切都是互相支持依赖，而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体的存在。因此佛陀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 法就代表如来，我们说如来的法身满虚空遍法界，那是宇宙间的真理，宇宙间的规则，满虚空遍法界。最高的道理是相通的，道在经里边讲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说的道，道的本身也是一种宇宙，宇宙的规律，宇宙的生气的规律。中国人讲的天，说天理啊，天理，天的理也是一种宇宙运作的规律。那么至于佛陀所说的法，同样的是一种整个宇宙间的规律，通通一样，跟道跟天理通通一样。有人说啊，这次大地震啊，佛菩萨有灵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庙会倒的？这个是给许多不同的因果拉扯在一起。在我们宇宙之间，我们可以讲三种因果，一种是物质世界起始间的啊，物理上的因果，万物上面的道理，就是物质性的方面的，也就是科学上的一种物理啊，物理上的因果。一种是我们众生，包括人，包括一切生命生理上的因果。另有一种就是我们精神行为上心理上的因果，心理上的因果就包括着因缘果报了啊，业感了，报应了。但是所有的物理也好，心理也好，都有它的因果。物理为什么大地震？跟佛菩萨没有相干。到了地底的能量蕴积到哪个程度的时候啊，它也是由于因缘具足，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它爆发出来了。我们开着汽车，如果是水箱发生障碍，或者是走长途的路啊，给水箱里边的水耗掉了一大半，这个时候那个汽车冒热气啊，看起来很危险，我们给车子停下来。如果很小心的用很厚的布盖上，给水箱盖打开，你看最初的滋滋滋往外冒的什么，全是一种能量，全是一种热气，到了通通的它释放出来以后了，最后往外面冒了。但是水箱里面当然绝对不会干了，要干的话呢，甚至于水箱就要爆炸了。那个就是这个能量啊，我们盖上茶壶盖烧水，烧的温度一直加热加热，那到最后呢，茶壶盖还会蹦起来的，一样的道理了。地震是因为地底的能量蓄积的太久，它必须在因缘条件具备之下它爆发出来。不过老实讲，下一次要是再有这一种同样强度同样这么厉害的呀，那起码是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以后了。因为它地底的能量的积蓄，它一下给它消耗出来了，不见得马上就有积蓄那么多的能量。所以说物理上的因果跟佛菩萨灵不灵没有相干。佛我们刚才说了，代表佛的是法。天性有常，不因要而存，不因借而忘。说天地的运行有它的常规了，它不能够因为说是要或者顺当皇帝啊，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圣贤明君啊，不能够说是因为尧舜在位，那个太阳啊就这个延迟几个钟头再落，光明多照你一会儿。他也不能够说是夏朝最后那个皇帝叫做桀啊，桀在位啊是个暴虐无道的皇帝，他说也不能够因为桀在位而太阳就不出来了。天地运行有它自己自然的规律，这个天地运行里边没有人情可讲了。我们说为法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真正平等了。法的条文是人人平等，但是图法不足以执行，要有人来执行这个法。执行法的人呢，这个就是我们 附教的书啊，罗庄园行诗词里面说的，诗词曲曲折折水，人情重重叠叠山。那个法一经过执行的人来执行了，里边就有了偏差了啊。我口口声觉得我很公正，事实上老师讲真正跟我不相干的是我很公正嘛，要跟我有相干，我也不见得百分之百的能够公正。为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受到你主观的观念的影响。但是天地无私啦，天地无私，天地无私，别的都有人情可讲，宇宙间自然的规律没有人情可讲。它不是因为我告诉诸位，我的一个疗养院里面一栋大楼垮了，我没有抱怨，这说是你不睁眼，我这么好的人你让我弄垮了。因为他没有悬在，他不是悬在性啊。一汽车人出去这个朝山，大家吃了便当，那个便当搁得太久了，或者说是一汽车的旅行团啊，里边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大家在外面吃了饭以后啊，东西不干净，食物中毒了。他不是因为你心腹就让你轻一点，他只是看你吃的多少，给你的抵抗力，绝不因为你是好人就让你病得轻一点，他是坏人就让他病得重一点，那不是同一因果啊。我们不要拿心理上边或者行为里的因果牵扯到生理上，也不要拿这个物理上的因果牵扯到我们的信仰上。天地无私，宇宙间的规律是没有偏私的啊，因此我们不要怀疑